今天慧琪人生秀来谈一个主题，不要过火了，不要过火了。好，不要过火了，要讲些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看到第六节说，点火焚烧荆棘，必要赔还。神要我们持守中道，行义，不要过火了。点赞帮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吩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就可以了。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，放牲畜，任凭牲畜上了别人的田里去吃，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去赔偿。若是点火焚烧荆棘，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、站着的庄稼或是田园都烧尽了，那点火的必要赔偿。那荆棘本来就是受咒诅的东西，人人应当都把它除灭。它致命，为了真理，要除恶，除恶务尽，烧尽荆棘，放起火来。就是有些人是非常自命不凡，他觉得他是在发易怒，为了要怎么样复道。也许起初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，但是呢，这个任性不加控制，结果把人家已成熟收割的禾捆或是田园都烧尽了。就如有一个宗派叫做改革宗，他们所领受的意向就是要在基督教里做一番的改革，因而时常跟其他的宗派做神学的辩论。其中有一位名目，他就说：“神把我留到现在还没死，就是要让我亲眼看见神把灵恩派的除灭。”这个话听起来有没有过火了呢？这像不像雅各跟约翰对那些不接待耶稣人？他们就向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？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”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：“你们的心如何？你们并不知道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我们本来应该要效法保罗，持守真理。若传福音给你们，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的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但到了这些自以为义的人身上，就变成什么？”凡与我意见不同的，就被咒诅诅啊！你就降下烈火来把他们除灭了。所以人常有两种极端，一个是当为而不为的放任不尽责任，一种是任性妄为不顾及伤害别人。愿我们都这样祷告说：神啊，我愿持守中道，不卑不亢，按着你的真理教导行在正当中，借着典章的教训帮助我，凡事活在你的面前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是圣洁的主，圣洁圣洁，你是圣洁的主。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你的面。因你是圣洁的，我们也要圣洁。圣洁圣洁，你是圣洁的主。 圣洁圣洁，你是圣洁的主。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你的面，因你是圣洁的，我们也要圣洁。
各位牺牲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22:16-31，32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典章启示神的圣洁，典章启示神的圣洁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22:20-23以及31。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，那人必要灭绝，不可亏负寄居的，也不可欺压他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，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，若是苦待他们一点，他们向我一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。31，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，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，你们不可吃，要丢给狗吃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出埃及记22:16-31，主要讲述各种事物的典章与百姓处事的条例。在处理各种事物，有引诱处女、邪术的女人、与兽迎合、祭祀多神等处理。在百姓处事的条例，有不可亏负寄居的，不可苦待孤寡的，不可勒索贫穷的，不可毁谤属神的，不可延迟奉献的，不可乱吃生血的条例。人若引诱未婚的处女与他行淫，便得娶她为妻，交出一般的聘礼。杀人罪、行邪术或巫术、与兽迎合和拜偶像，都要致死。神叫犹太人要同情寄居的客旅，借钱给外邦人可以取利，但借钱给以色列人却不可取利。把衣服做当头的，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，不可毁谤神，也不可毁谤官长。头生的牲畜在第八天献给神，不可吃野兽撕裂牲畜的肉，这吃到生血。这些法规帮助我们看见神的圣洁、怜悯人与公义的属性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李健长老的短讲信息。律法是神介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律法是神介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
神介入的人际关系，我们都知道法律或律法是一种人际关系，这种人际关系就是说，我不可以杀你，你不可以偷我的东西，我破坏你的名誉，这都是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，对吗？可是律法这边所定下来的或者写下来的，它是表明它要介入我们的关系。我们的关系不是我们的关系，当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我们的关系神要介入。我相信神的人跟你相信神的人，我们就变成了一群人，那一群人我们应当怎么样彼此相待，就是今天出埃及记20:21一直到23:33。换句话说，那些相信神的人，那些接受神是我们的救赎主的人，我们有一套的律法生活的方式和这世界的不一样。这段圣经为什么留下来呢？其实你读很多东西看起来都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或者这种关系我们社会的法律也有啊，为什么要留下来呢？可是这一个法律的形式基本上跟我们地上的法律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因为地上的法律是规定人和人之间的事情，我们都是人，所以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伤害对方，我们也不像互相偷窃，我们就可以维持一个好的生活，这是地上的法律，地上的法律。但和这一个地上的法律类似却有不一样的地方，那就是旧约的律法。因为旧约的律法不是人和人的互相约定，摩西上去的时候哈，神根本就告诉他说哈，你们人跟人要这样，没有经过以色列百姓的同意，他们没有说哎，我们来一个立法院啊，我们来一个议会啊，我们来一个这个的美国的众议院啊，我们每来一个啊，即便中国大陆都有他们的立法方式嘛，对不对？立法方式你至少听听人民的意见嘛，啊，任何即使是独裁国家，他所要考虑都有很多很多人跟人的问题，可是圣经上的律法不是人定出来的，是神直接讲的，是神直接讲的。因为旧约的律法并不是人和人的互相约定，而是神单独的片面决定。神说你们就要这样活着，这成为我们活在地上一个比我们遵守地上的法律更高的准则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！我们地上的法律都遵守的，对吗？小到过马路要不要看红绿灯，大到可不可以杀人，可不可以出卖国家，我们必须根据这世界的我们在台湾的法律。可是我们除了这以外，还有神给我们讲说我们之间要怎么样的有互动，这个是指的神表明他要介入人类的彼此关系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属于神的人，你我，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神来界定的，不是我们来界定的。这对我有很深很深的影响。今天讲的很多东西哈，会牵涉到很多的法律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神让我读法律读了那么多年。我在读的时候，我突然发觉说，哦，这个跟我们现代的法律是一样的，哦，这个跟那个不一样，一下就比出来哪里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。我就发觉神所定的律法完全，对不起啊，听清楚啊，不是以人为中心，是以神为中心的。原来神规定的律法不是以人为中心的，是以神为中心的。可是我刚才讲律法是指人跟人之间的律法，人跟人之间的法律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竟然不是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为主，是以神跟人的关系为主。
好，你接着告诉我们呢，这个神的律法不是以人为中心，是以神为中心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神定这些律法，我们看了之后会很有感动的，看到神呢蛮有恩典慈爱，怎么照顾人，怎么照顾这些孤儿寡妇啊。哦，他不是以人在做思考的，他是我片面决定你们就要这么做。所以是神介入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跟地上的法律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是活出神的圣洁、怜悯与公义。活出神的圣洁、怜悯与公义。在十诫后的三章，21、22、23章都在论及十诫的应用，将简洁的十诫应用在生活的层面上是很多的考量，以显出神的心意。所以这三章可以说是十诫的解释，使人更明白神的心意。今天的灵修经文继续了点赞的条例，教导我们如何活出神的圣洁、怜悯与公义。第一个是骗女贞操的当赔偿，诱骗未成年的或未婚女子与之同寝，男子必须交出聘礼娶她为妻。未出嫁女子可说是父亲的产业，将来可以换取聘礼。某人没有付聘礼便娶去女子，他必定要付出聘礼，因为他不付就没有人会付了，他又必须认他为妻，但女子的父亲也可以拒绝把女子给他。无论怎样，他都必须交出聘礼，作为对女子父亲的赔偿， 及对他本人的惩罚。基督徒应在家庭上、男女友谊上表示自己的圣洁人，不当在婚前有任何淫乱的行为，不然属灵生命必遭亏损。第二个我们看见是行邪行淫的当处死。施行邪术表示与魔鬼同工，间接使人相信而敬拜魔鬼为神所憎恨的。摩西后来曾列举一切为神所憎恨的邪术，如下：使儿女惊火、占卜的、观兆的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交鬼的、行巫术的、过阴的，就是与死人谈话的等九种。与受迎合的也应该把它处死。这一条禁律表示古时已经有人与受交合，贬低这个尊严的人性，是逆性的，是人与受均应处死。第三个，孤寡穷女不苦待。孤儿寡妇和贫穷人并一切寄居的旅客无所依靠，所以耶和华神是他的依靠。神吩咐以色列人对这些人应有以下的行动：不可亏负他们，不可欺压他们，不可苦待他们，借钱与穷人不可取利，如拿穷人唯一的外衣为当头，日落之前也应当归还给他，使他晚上可以遮身。以色列人曾在埃及聚居，应该知道聚居者的心。神是孤儿寡妇的父和伸冤者，这些条例反映出神的温柔与慈爱，我们也应当活出神的慈爱与怜悯。第四，不可毁谤，免遭害。这条例禁止不可毁谤神、不可毁谤百姓的官长。保罗在受害时曾被人指责为毁谤官长的。毁谤神就是自招咒诅，这等人是胆大妄为。毁谤人是扭曲事实、编造谎言，使人的名誉受损、彼得警戒那些毁谤的人。主知道搭救近前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。那些随肉身重污秽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，他们胆大任性，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。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，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，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，生来就是畜类，已被捉拿宰杀。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，正在败坏人的时候，自己必遭遇败坏。所以毁谤就是灵性的畜类。第五个，学习奉献享天福。这里提交四种的奉献学习：第一个，庄稼中出熟的谷；第二，酒榨中出产的酒；第三，投生的儿子；第四，牛羊中投生的均应奉献与神，表示感谢神恩。奉献是蒙福的管道，以色列如此行是为了感恩神，他们也因此得蒙更多的福气。在旧约里所提及的还是地上的福，在新约里神更要将天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。我们当全然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，成为神圣洁可用的器皿。第六个是做神圣洁圣民洁之爱。被野兽撕裂的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，要丢给狗吃。神的学不当吃任何沾染死亡的东西，那些东西是不洁之人的食物。神曾说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个要求是要保守神的子民活在圣洁里。在利未记里神说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我是圣洁的。这些圣洁条例把神的心意表明了出来。主耶稣教导门徒要在思想上圣洁，因为动机的圣洁才能够真正有圣洁的动作。好，这是我们从今天典章所看到的。好，下一个主题呢是典章启示神的圣洁。典章启示神的圣洁，神借着这些典章启示自己的圣洁，也借此建立 他圣洁的国度。神最后一节对以色列人宣告，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，我们信主得救了，在地位上我们已经圣洁，但我们还要按着神的要求活出圣洁的生活，这样才能够蒙所蒙的恩相称。基督徒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成圣，典章是神心意的表明，神的心意要我们在生活中实践爱人，反映神的圣洁，爱神的子民，爱神所爱的人。今天灵修经文帮助我们看见，神爱不同地位的人，从官长到一般百姓，从以色列人到寄居的人，从有财物的人到贫穷的人。愿神爱持续的浇灌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用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，爱神与爱人，使神的爱能够彰显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。好，但这是今天整个典章，让我们看出神的圣洁、怜悯与公义。我们要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借这首诗歌《圣洁复兴》，愿我们都活出那圣洁的生命，愿今天灵修的话来复兴我们。
圣洁，圣洁，你是圣洁的主。
圣洁，你是圣洁的主。
圣洁，圣洁，你是圣洁的主。
圣洁，圣洁，你是圣洁的主。人非圣洁，
不能见你的面。
不能见你的面。
因你是圣洁的，
是圣洁的，
我们也要圣洁。圣洁，圣洁，你是圣洁的主。
从今天的典章当中，
圣洁，圣洁，
我们看到你的圣洁，你的怜悯，你的公义。
不能见你的面，
你实在是一位怜悯的神。你要我们也要怜悯那些孤儿寡妇、寄居无所依靠的。
悔改离弃，
主耶稣，我们愿意有你的怜悯，也有你那圣洁的生命。我们生命中常有隐藏的偶像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今天愿意回转归向你，以圣洁为装饰，求主就在这时候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，洁净一次复兴我们的地。愿你的荣耀充满这地，
愿你的荣耀充满这地。
从典章当中，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公义、你的怜悯以及你的圣洁。我们应当活出你那圣洁的生命，以及那怜悯人的生命，因为主你是圣洁的。唯有圣洁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复兴的彰显。也愿21、22、23章的典章，让我们更能够活出你律法的实际。主耶稣，祈求你帮助我们，在我们不能的，在你凡事都能。谢谢主，感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从这些枯燥的典章当中，你发现了什么呢？这些典章是以神自己为中心所设立的，神自己要介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也愿我们从典章当中更认识我们神，认识神的怜悯，认识神的圣洁，也认识神的公义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。
罪，击碎我们生